祝我们在座的姐妹们节日快乐。可能大家都把这个节日都给忘掉了，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对不对？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讲到了缘故哈。嗯，好，那么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赐下如此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气息来敬拜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能够认识你。主啊，今天在这里我们来分享主你的道，也在这里来聆听你的道，也求主你的圣灵能够掌管整个的聚会。主啊，就求主你来保守我们，让讲的人让听的人都同蒙你圣灵的引导。主啊，就求主你将你的话语赐下，将人的心灵能够夺回。谢谢你我的恩主，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为什么说是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呢？那我们看到今天的题目是什么？耶稣被卖。耶稣被卖。我们首先呢，我们知道耶稣是谁呀？是谁呀？神的儿子，对不对呀？神的儿子，他居然能够被人卖掉，他不是有智慧、有权柄、有能力吗？他不是神吗？他不是上帝吗？为什么他却能够被人卖掉呢？能力不够是不是？智慧不够吗？好，那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为什么会被卖。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耶稣被谁卖掉了？被谁？犹大，对不对呀？犹大是谁呀？犹大是他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十二个的门徒，他的门徒意味着什么？耶稣从一开始拣选了十二个人做他的门徒，那么做他的门徒就意味着每天要和他同吃同睡，一同和他传道的。那么所以犹大作为耶稣的门徒，和耶稣三年半的时间在一起，每天听耶稣讲道，对吧？每天看耶稣行神迹，这样亲密的和耶稣在一起，领受耶稣的爱，但是他却最终成为了一个卖耶稣的人。那么为什么犹大会去卖耶稣呢？这也是我们要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好，另外一个，耶稣被卖给谁了？谁想要杀耶稣啊？祭司长和文士，对不对？那就更有意思了，祭司长和文士是谁？在以色列，在犹大国里，祭司长是专门办理属神的这样子事情的，对不对？他是亚伦的后代，然后呢专门被神分别出来，来办理属神的事情，为百姓献祭，作为神和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中间的人，来传递神的话，然后把人也带到神的面前。好，那么这是一个祭司他的职位。文士呢？文士是当时专门来研究神的律法的这样一群人，基本上我们所比较熟悉的是法利赛人哈。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对神的律法熟悉得不得了，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神的律法。他们来研读，他们来研究，然后他们来解释，他们来教导。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一批人，祭司长和文士，按道理来说，他们应该是什么？跟神最亲近、最亲近的人，对吗？他应该更多的知道神，更明白神，应该更加的爱神才对。但是呢，要杀耶稣的 却是这一批人。哦，那么又是为什么呢？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分享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带着这几个问题呢，我们来想、来思考，好不好？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会被卖？耶稣为什么会被卖？好，那我们看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哈，在解释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22章1节，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近了，我应该是好。那么在我们来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哈，除教节这里边说到了一个除教节，又说到了一个逾越节，哎，很有意思啊。他说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近了，是除教节呀还是逾越节呀？到底？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哈，大概对于逾越节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对不对啊？那么除教节我们可能一会儿我们来解释一下哈，为什么犹太人最后把除教节和逾越节又混到一块儿了。那么我们先来回到历史，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的逾越节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可能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不对啊？在以色列人被神带出埃及的时候，法老不同意，对不对？然后神呢给了法老给了埃及9个灾，法老都不放。最后呢，神要给第10个灾，第十个灾是什么灾？要杀长子，在以色列地所有的长子都要被杀，无论是人还是牲畜，所有头生的全部要被杀掉。好，那么在整个的以色列，所有的埃及人还有以色列人其实都是属于包括在其中的，每一个家庭的长子，每一个家庭牲畜的头生的全都是要被杀掉的。但是神呢却给以色列人一个恩典，他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在那天晚上呢要预备一只羔羊，你们预备一只羔羊，把那个羊羔给杀掉之后，把羔羊的血涂抹在你们的门楣上，然后等到那天夜里灭命的天使要去灭在埃及全地灭长子的时候呢，如果这个灭命天使看到的你家的门口有这个被涂的羔羊的血的话呢，他就会越过你这个家庭，然后到另外一家。好，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就怎么样呢，非常乖乖的来遵守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们都听摩西的话，然后回家呢就准备了一只羔羊，把这羔羊杀了，然后呢把他们血都涂在门上，然后这个羔羊呢就他们就用火来烧了吃掉。好，那么在他们这个那天晚上呢之后，那天晚上真的是遍地的埃及都有哀嚎之声，因为果然每一家的长子都被击杀了，除了在门楣上有羔羊血的这些人家被留下。好，那么这个法老因为这个实灾呢，就最后决定你们赶紧走吧，你这个以色列人在这边真是没有什么好处，赶紧走。那么他们赶紧走的时候呢，他们就准备，以色列人就准备的他们的所要带着走的东西，因为走得特别特别的仓促，摩西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来准备一些无酵饼，因为无酵饼很快速的就可以来做好，他们就要马上带着就走，因为呢他们要连夜的出去，走得非常的着急，所以呢他们当时是吃羔羊的肉，又带的是无酵之饼。 呼叫这边，然后他们就离开，在那天晚上离开了这样子，离开了埃及地，到那个旷野来去敬拜上帝。好，那么这个是当时在历史上发生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一个事情。从那以后呢，然后啊，神就给啊以色列人有这样子的立了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呢就叫做逾越节。逾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越过去，对吧？越过去，这个天使呢看到这个门楣上的血了之后，从中间越过去，就没有来再杀这家的长子，所以称为逾越节。那么以后在这个以色列呢，是每一年的，就是那出埃及的那一年成为他们每一年的第一年哈。然后呢，出埃这个逾越节呢，就是从14号晚上，当月的14号晚上到21号晚上，啊。但是呢，因为逾越节是晚上，后来紧跟着的7天呢，是叫做除酵节，叫做除酵节。所以呢，其实呢，他们呢是连的是非常非常的紧的。非常紧的，所以呢，到最后呢，这个犹太人呢就把这两个节就混到一块了啊，说除酵节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除酵节，反正就混到一块了哈，啊，所以呢，那么我们从这边呢，我们就是知道了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故事哈，历史故事以后呢，以色列人就每年都来纪念这样子个节日。那么除酵节呢，从刚开始因为走路匆忙所带的一个无酵饼呢，到最后又发展出来了一个意义，就是说呢，酵呢在当时在以色列当中认为是一种不好的，是因为一个罪啊。那么以后呢，他们在过这个节日的时候来，要把他们家里所有的酵都给除去，以表示他们要除去他们所有的罪哈，来在这边呢来纪念。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从这个除酵节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这样子一个故事，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之所以被保留性命，是因着什么？是因着什么？因着一个羔羊的血，对不对啊？因着羔羊的血。好，那么为什么羔羊的血可以保住他们的性命呢？为什么当神看到了羔羊的血涂到门楣上的时候呢，这一家的性命就可以被保存呢？那么其实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羔羊，它指向的是将来神子的救赎，神子的救赎。好，那么其实我们从这样一个，从历史上发生的这样一个事情，一直在以色列当中被纪念的这样一个节日，我们就知道神呢早已经把救恩、把救赎计划来制定好，对不对啊？在早早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向以色列人来显明，只是呢当时呢是一个羔羊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来代表，来指向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好，那么我们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是不是早已经预备好，早已经预备好。所以呢，耶稣基督他被杀，是不是一个被卖，是不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意外，对不对啊？因为呢，神其实在创世之前呢，他就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好，那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所以呢，耶稣呢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神所知道，很有意思哈，这个可能用我们现在的脑筋是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到底为什么在神还没有创造人，人还没有犯罪，耶稣基督就已经预备好了，救赎就已经预备好了啊？因为我们在时间时空当中，神是超越时空的哈，所以这个呢，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看到了人的犯罪，也在那个时候就预备好了这样一个救赎，这样子个恩典。所以呢，但是耶稣是在末世才显示出来。好，那么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耶稣被卖是因为什么？因着上帝的 旨意，对不对啊？耶稣被卖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而且这个旨意早已经在万事之前、创世之前就已经定好的，就已经定好的。好，那么往下看哈。那么耶稣被卖是出于天父的旨意，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耶稣的顺服哈，耶稣的顺服，一会儿我们再来讲。因为呢，如果天父定好说，哦，人要犯罪，儿子啊，这个你来做人的赎罪祭，好不好？那么耶稣说，哦 ，no， 不要，这个事情还是不要轮到我头上，你找其他人去吧。那么这个救赎会不会成功？所以呢，这个的耶稣被卖，一方面是出于天父的定旨，另外一方面还要出于什么？耶稣的顺服啊，耶稣顺服，所以呢才成就了这样一个救恩。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天父的定旨。好啊，那么天父定旨的什么呢？首先呢，耶稣基督必须在逾越节被杀。因为什么？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那只羔羊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只逾越节的羔羊，他必须是在逾越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被杀的。好，那么这是因着上帝的预言，上帝早已定好了。所以呢，在耶稣经常提到的，就是说呢，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被杀是不可以的，对不对呀？而且在耶稣在传道的这三年半当中呢，经常我们会听到耶稣对人说，说呢，哦，被医治好了病人，你千万别出去说哈，你不要出去说，不要来宣扬我的名。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被卖，耶稣被杀，是一定要在逾越节，一定要在逾越节，他不能够在其他的时候，他一定要在耶路撒冷，他不能够在其他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在逾越节被杀，人才能够明白这个就是神所预备的神的羔羊，未来背负世人的罪孽的那一位。只有他在逾越节被杀，才能够应验神在书上所记载的关于这位救赎主弥赛亚的话，才能够完全的应验。所以呢，人才能够明白，才能够知道，才能够承认。好，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耶稣必须在逾越节被卖哈，被杀。好，那么第二个呢，天父的定旨，耶稣在逾越节被杀，而且呢是怎么死的？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必须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吗？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耶稣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好，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哦，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也想不通为什么说必须是挂在木头上就是被咒诅的呢？那么这个是神所定的耶稣受死的方式，就是被挂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他只有被挂在木头上，他才可以担当人类的咒诅。为什么呢？哦，我们不能够没法揣测上帝的原意，但是呢，我们从十字架这样一个刑罚，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我们对于十字架的刑罚，我不知道我们了解的有多少哈。十字架其实是从古到今以来 最最残酷的刑罚之一。我有人说是刑罚之一哈，其实我认为它是最最残酷的，第一个首选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一个是它是最羞辱的一个刑罚，高高的赤身裸体的被挂在木头上；第二个，它是最痛苦的一个刑罚，它是一点一点的死亡的，可能有的持续到两三天，痛的你的痛是没有办法来释放掉的。可能凌迟，人说哦，凌迟是最痛苦，但凌迟的时候呢，你可能人会昏死过去。但是呢，在十字架上，人是一直承受着痛苦，慢慢慢慢的被折磨而死的，内脏被骨头一点一点的扎破，呼吸是一直在要要挣扎着呼吸，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断气的。所以呢，它是最痛苦、最煎熬的一个刑罚，而且呢是最孤独的一个刑罚，因为它被高高的挂在那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他的面前去，他一个人在那边承受那样子的痛苦，孤独的死去。好，那么关于十字架，其实这样子这个刑罚呢是最残忍最残忍的一个刑罚。所以呢，在罗马统治的之后，这耶稣被钉死之后没多久呢，其实这个刑罚呢就被废除掉了，因为它太残忍了那么为什么神就选择了这么残忍的一个刑罚让耶稣基督死在上面呢？为什么？因为你的罪有多深，你的刑罚就有多大。因为人的罪实在是太深太深，太多太多，耶稣基督背负着全人类的罪，他要所受到的刑罚是应该是最最沉重最最痛苦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来为人赎罪，为人赎罪。所以呢，耶稣基督呢，他是被挂在了木头上，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那么他钉死的十字架上是为了什么呢？来赎出人从律法当中的咒诅，在律法当中的咒诅，把人从律法当中拯救出来。律法的咒诅又是什么呢？自从人犯罪之后，人知道了什么是善，知道了什么是恶，对吗？但是人能不能够行出善呢？不能够，对不对啊？虽然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但是呢，人永远无法行出来他们认为是好的、是对的事。可能偶尔会行出来，但是呢，不能够一直能够行出来。所以呢，其实人是活在了一个咒诅之下，人心里面永远有一个罪的愧疚在里面，人心里面永远有一个不满足，永远有一个痛苦，没有一个真正的平安在人的心灵当中。所以呢，人一直在寻求神，一直在寻求上帝，一直在寻求一个能够达到这样子一种完全的境界这样子的一个途径。但是呢，人找来找去无法找到，人无论是从偶像还是从他自己的道德、自己的属灵修养，他都无法达到完全。其实人在不完全当中生活其实是痛苦的，其实是痛苦的。可能好多人没有办法来体会到这种痛苦了，因为我们太习惯于处于在这种不完全状态当中，所以呢我们就不去思想学反正大家都是一样，生活就是这样，生活就是痛苦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残缺的，那么我们就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其实人的心灵当中呢，他是不愿意的，对不对啊？他是想要完全的，他是想要喜乐的，他是想要那种平安的，想要那种满足的，对不对？但是人呢，却在世上是永远永远无法寻求到，无法寻求到。但是呢，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之后呢，人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途径，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找着平安。 因为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当中赎出来。所以呢，我们不必担心我们的行为不完全，我们不能够做好，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可以来和神相连，我们就可以被称义。哈，好，那么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被挂在十字架上啊？被挂在十字架上。好，那么下面一个，好，我们说天父定旨了，耶稣基督你一定要在逾越节死，而且呢，必须是死在十字架上。其实当时呢，祭司长和文士是特别特别的想要杀耶稣啊，简直对他是太看不顺眼了，恨之入骨的那种感觉了已经。但是呢，他们却根本就没有想着要在逾越节来杀耶稣的。他可能在逾越节之后，但是绝对不是在逾越节。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我们就知道哈，逾越节是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节日。当时聚集在耶路撒冷的群众啊，来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可能要上百万，特别特别多的人在那边来庆祝这个节日。那么，如果祭司长和文士在这个节日拿着枪、拿着棒来去抓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哈。当时会发生上什么样一种情况？那么祭司长想着，哇，我要去抓他，那耶稣肯定会反抗的，对不对？然后呢，他的门徒肯定会来保护他的，对吧？而且呢，全城的人现在都相信耶稣，都跟着他去了。那么这个全城不暴乱了，整个局面是无法控制的哈。在那么小小的城市聚集了那么多人，所以呢，祭司长、文士他们想的，哦。这个等到节日过去之后因为这个时候呢他怕百姓生乱。但是呢，神的旨意怎么样呢？却是无法拦阻的，人是无法拦阻的。我们看，虽然祭司长和文士不想在逾越节杀耶稣，但是呢，最后呢却还是在逾越节把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这时候犹大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对不对啊？这样子他说，哦，我可以把耶稣的行踪告诉你们，他把耶稣给卖了。这时候呢，他们来抓耶稣的时候是人不知鬼不觉，对吧？在一个夜晚的时候把耶稣给带走的。好，那么我们看哈，虽然人不愿意，但是神的旨意是必定会要成就的，必定会要成就的。所以呢，耶稣呢就是在逾越节那天晚上被卖，被卖。好，所以呢，我们来看，耶稣被卖是出于上帝的定旨，是出于神的意思，是人所不可更改的啊，不可更改的。好，那么我们该看到了天父这方面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关于耶稣。耶稣被卖呢，是因着耶稣的顺服，耶稣的顺服。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如果耶稣他不愿意，那么这个事情是无法成就的，无法成就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耶稣，他知道不知道自己要受死？知道吗？他非常非常的清楚，对吗？为什么呢？因为他出生就是为了怎么？就是为了受死的，就是为了受死的。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经文。我们能看到吗？在非看不清楚是吧？太小了哈。那么我们就不要是在腓立比书2:6-8，我们能翻开圣经，能打出来吗？腓立比书。2:6-8，打不出来是吧？那我没事，那我就读一下，你听一下好不好？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那么我们看哈，好，那么这边就说呢，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其实就是为了来为罪人死的，为罪人死的。好，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是道成肉身呢？道成肉身，必须神要来降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对不对啊？因为是谁犯了罪？人犯了罪，对不对啊？人犯了罪呢，就要由人来担当，对吗？所以呢，神呢，他必须首先呢，他要来成为一个人的样子，他才可以来替人来担负这样的一个罪的刑罚。好，所以耶稣基督呢，他首先要来道成肉身，谦卑自己，因为耶稣他原本是神哦，原本是神。我们比如说圣父更高一点，圣子更低一点，他和神是同等的，神和同等的。但是呢，他并没有说，因为我和神天父是同等的，为什么我自己要卑微呢？为什么非得我去做这样子一个事情呢？但是他就是愿意自己，就是呢自己愿意来卑微下来，愿意来取这个奴仆的样式，取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然后呢全心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看耶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因着耶稣他全然的对上帝的顺服，所以呢，才成就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好，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顺服，耶稣的顺服。好，那么我们来先思考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当时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可不是因为觉得在天上无聊了，对吧？他可是不是觉得像七仙女似的，哦，在天上无聊了，到地下转一圈吧，对吗？他在来到成为人之前呢，他就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他所要面对的是什么。不单是成为人，本来成为人对他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啊，一个怎么说呢，其实蛮痛苦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至善至洁的神要成为人的样子，住在罪人当中，实在是一种很痛苦的这样一种经历哈。而且呢，他更知道他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十字架这样子的一个刑罚。那么我们刚才知道，我们谈了一点点关于十字架它的刑罚是有多么的痛苦哈。我们从那边看到的痛苦呢，其实还只是耶稣他肉身上的痛苦，他精神上的痛苦啊，一个是身体上的疼痛，一个是被羞辱、被弃绝、被唾骂这样子一个痛苦。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痛苦，我们所不知道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人怎么样呢？死，对不对？请问死是什么意思？大家认为死是什么呢？不能说话了，对不对？躺在那儿没有思想了，什么都没知觉了，没感觉了。什么到底是死？到底什么才是死呢？其实呢，我们要从这个死它本身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来看待这个死亡。当神对亚当说你吃的那日子必定死的时候，亚当夏娃吃了， 他们肉体有没有死？没有死。但是神的话有没有应验？应验了。你知道是什么死了？他们，我们说他们的灵性死了。什么叫做灵性死呢？灵性死其实意味着和神的隔绝。所以呢，我们就从神字里面，我们就是可以知道死的含义是什么呢？隔绝、隔开、隔离、断开了，这叫做死。所以当我们的亲人逝世的时候，我们所痛苦的不是因为他不说话了，他没有办法呼吸了，我们所痛苦的其实是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和这个人交流了，我们永远永远的被隔开了，永远永远的被隔开，这叫做死。死就是隔离。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不单是肉身的一个死亡，其实他在当时所经历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呢？其实耶稣在他世上的时候呢，他经常的会为他上十字架所忧愁的，他感到非常非常的忧愁。他说呢，神呐，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呢，他最后选择的还是顺服，说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对吗？父啊，求你按照主，按照你的旨意成就，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所以耶稣他深深的知道十字架这个死对他带来的痛苦是多大，大到他是几乎是无法承受的，无法承受的。可能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神呢，你死在十字架上，只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已嘛？那么多人被钉死，没有像你这样子的，对不对？都是大而无畏的都钉死了，对吧？你神为什么这个样子？我们不知道耶稣他面临的痛苦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快要死亡的时候，他有一句祷告是什么？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呢，带给耶稣最大的痛苦不是十字架上这个身体上的痛苦，也不是他精神上的痛苦，而是他灵里的痛苦。这个痛苦是和天父的隔绝。因为耶稣基督当时他是背着全人类的罪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这时候圣洁的神是掩面不看耶稣。那么耶稣当时经历到的是与神的完全的隔绝。圣子自从在永恒当中从来就没有与神分开过，始终是活在天父与天父的这样一个亲密的团契当中的，从来没有分开过。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在历史的那个时刻，为着人的罪的缘故，他选择了和神的隔绝，和他最亲爱的天父的隔绝。好，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无比痛苦的原因哈。那么他知道十字架意味着什么，但是他还是决然的去选择了要奔赴十字架，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因为这是父所定的，我愿意来顺服天父。其实呢，那么像耶稣其实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就我们带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彰显出来的是什么？是神的性情。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到底神是什么样子的。神不是我们单独的这样单纯的想象，哇，神是谁呀？神就是全知嘛，全能嘛，很大的能力嘛，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比我们厉害嘛。这不是神的全部，这是神的很小的一部分。那么其实我们对这个神的认识，我们要从哪认识？从他的性情认识。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和这位神相交。那么神的性情是什么呢？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到的神的性情，神的一个顺服和一个甘心舍己。那么关于神的爱呢，我们一会儿再来分享哈。这边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一个顺服的榜样。那么我们这群被他的宝血赎买回来的，他付了如此的代价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到他面前的，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跟从他呢？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要看到什么？我们要学到什么呢？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来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怎么跟随？跟随是什么意思？当一个人在前面走，后面一个人就要怎么样呢？沿着他的脚印一步一步的跟着走，他是怎么走你就要怎么走，对吗？这才叫跟随。那么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真的在跟随他吗？我们真的顺服吗？我们顺服我们天父的旨意吗？我们愿意舍己吗？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愿意为人舍弃他所有的一切，他天上的权柄，他的荣耀，他所有的一切他都会舍弃，甚至他自己的性命，甚至他和天父的关系。其实你知道耶稣基督和天父隔离的那一刻，其实是在永恒当中是永远的存在。他不是说哦，我隔离一下我马上就和神恢复关系了，这一段时间就过去了，他是永远的存在。他是你，我们这从这我们就知道神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有多大。那么我们这群跟随耶稣的基督徒，我们愿意有一点点的把自己摆上吗？愿意有一点点的舍己吗？所以呢，我们再来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求神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灵是如何，我们是如何来回应我们神的爱的。好好，这是关于耶稣基督呢，他是啊，知道他自己要受死，自己要受死，而且呢，他也是我们看在他在自从彼得被神所启示来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基督的时候，耶稣就开始来告诉门徒说，我将要来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的手中，将来会要被杀，第三日要复活。耶稣呢，在他在这之后呢，其实在圣经当中多次提到了他要预言自己被杀的啊，预言自己被杀，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他将前面等待的是什么哈，而且呢，没有人能非常坚决的要去，对吗？这我们记得在提到这个彼得的时候，彼得就一听说哦，耶稣说我要去上十字架要被杀，马上就拉着耶稣说：“夫子，你这个不可以的哈，这个事儿你们万不能临到你的。”耶稣怎么回答？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对吧？你是绊我脚的，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呢，其实耶稣呢一直被这样子的来诱惑说啊，不要去上十字架。但是呢，耶稣他知道他的使命，对吗？他一直坚定不移的，他走在这条上十字架的道路上啊。好，那么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分享的，耶稣知道要受死。第二呢，是耶稣自愿去受死，他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他，对吗？他不是说哎呀，我没有办法了，我实在是我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个局面了，那么没办法死在十字架上，而是说他是自愿来受死的，自愿来受死。好，那么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有这样一段经文，然后呢，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好呢，从了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命是他自己舍去的，自己舍去的。如果耶稣基督自己不要舍去他的性命，有没有人可以取他的性命？没有的，没有的，对不对？当耶稣被捕的那一刻，也西门要打刀去来抵挡，对不对啊？然后耶稣跟他说：“哦，收刀入鞘吧，不要再抵挡，对不对？要你岂不知我如果要求父的话呢？父岂不会差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帮助我吗？对吗？如果耶稣不想被抓，是没有人能够抓他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耶稣他的命是他自己舍去的。”是他甘心情愿，甘心乐意，他走十字架的，上到十字架上的。好，所以呢，我们从现在我们刚才谈到了耶稣被卖，他是出于天父的定旨，也是出于基督耶稣的顺服。那我们就要想了，神，你做这一切事情，为什么呢？上帝为什么你要来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耶稣，你为什么要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为什么？神做这事的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什么？是因着神的爱，对不对？神他上天父有这样子的一个旨意，要舍弃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智，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有的原因，所有心里面的推动力，都是因着神的爱，神的爱。所以呢，我们说哦，耶稣基督他付上了很多的代价，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天父呢？天父似乎只做了一个决定，好像啥都没做，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那个死是把天父和圣子分开的，耶稣感受到的痛，是不是也是天父感受到的痛？天父同样感受到了一种撕裂的痛。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知道，当如果你的孩子不在了，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说我们孩子，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在，你感受到的痛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天父当时他感受到的痛是什么。天父知道不知道他会感受这样的痛，他会经历这样的痛？他当然知道，对吗？当他定下这样一个救赎计划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但是呢，他愿意来承受，他愿意来承担他丧失他的独生爱子这样的一个疼痛，因为他爱人，因为他本性他就是爱，他本性的爱使得他要为人来做出这样子的牺牲。他看到人犯罪，看到人在罪的咒诅当中，在律法的咒诅当中，没有办法来找到满足，没有办法找到他生命的平安，找不到他活着的意义的时候，永远在痛苦黑暗当中流浪的时候呢，父的心也在流血。我们人不再认识天父的爱，我们人犯罪，我们觉得无所谓，但是父他却是难过，他却是伤心，他知道人是处在什么样的一种可怜的状况当中，他不愿意人就是这样子的沉沦下去。因为我们所经历的不单是今生这样子的痛苦， 我们还要经历永永永永远远的痛苦。不是说我们这一辈子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再怎么样的劳苦愁烦都没有了，再怎么样痛苦都过去了，不是的。罪人的痛苦是永恒的痛苦，你不知道的。可能当你死之后，你所经历的痛苦比你现在的痛苦更要多上多少倍。因为你在今生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来领受一神的爱的。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神的爱还是在这个世上给你阳光，给你雨露，跟你这样的有亲情，对吗？有爱，始终你还是有温暖，有亮光在你的里面，虽然不多。但是呢，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知道吗？人的灵魂经受到的是永永远远的绝望，永永远远的隔离。那个死就是隔离，不但和上帝是永远的隔离，和你的亲人也是永远的隔离。不要以为我全家人都没有信主，全家人都一块到地狱里面也挺好的，对吗？好多人说我的朋友都在地狱里头，我也去跟他一块，我们还可以打麻将。不是这样子的，对吗？当我们一块都落到地狱当中的时候呢，是彼此也是隔离的，和上帝也是隔离的，是永永远远的隔离。你有的就是绝望，就是孤独，就是黑暗，没有别的。所以呢，我们人是麻木的，是不知道的，是被蒙蔽的，是被欺骗的，在黑暗当中的。但是神却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你人将来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天父的爱促使他来要去为人舍命，即使自己付上了这样子的如此沉重的代价，在永恒当中和圣子的分离那一段的痛苦，但是神还是愿意，还是愿意，因着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都回来，他愿意我们重新来享受他为我们创造的那个乐园，重新回到他的爱当中。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来宝贵神这样子的恩典，我们要来真的是拥有我们的心灵来去体会神对我们的爱。我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跟随他，真正的爱他，而不是在嘴巴上。好，那么我们现在刚才我们来讲了第一个的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啊？耶稣这位神的儿子居然是会被卖，居然会被卖。那我们就知道了耶稣为什么会被卖为什么被卖，是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定制，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耶稣怎么被卖的，怎么被卖的。好，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耶稣基督是怎么被卖的，耶稣被卖是借着人的手，借着人的手，天父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人来执行这样一个计划。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他借着都是谁的手？一个是祭司长和文士的手，然后呢是借着犹大加略人犹大的手。现在我们来看，这是犹大把耶稣卖给祭司长那时候的一个图画哈，不知道是哪个画家画的。但是我们看一下当时那个祭司长他们的神态，一个一个都好像和老谋深算的样子哈，又很兴奋，很迫不及待，然后这样子的又高高在上那种神态哈。然后画的犹大蛮年轻的，可能也许犹大当时是挺年轻的哈，把那个银钱交给犹大的那个图画哈。好，那么我们来看祭司长和文士为什么想杀耶稣。刚才我们提到的哈，我们提到祭司长和文士是在以色列的，他们的是一个圣品节祭，是吧？是专门办理属神的事情的，地位非常的高哈，地位非常的高。按道理来说，应该是 怎么样呢，最爱神的那一批人了啊，他们知道的关于神的事情最多，对于神的律法知道的最清楚。那么为什么祭司长和文士却想要杀耶稣呢？为什么？有谁知道？好，那我列出来了一大堆哈，我们可以看不见，对不对？看不见我就，首先呢，因为我也看不见，我太远了。首先呢，我们知道耶稣，居然会犯安息日哈，我想这是这个祭司长和文士最最不开心的一件事情。耶稣居然在安息日治病，这个是他们最不能容忍的。安息日在他们来看来是啊，一定要什么都不可以做的啊，必须要遵守的啊，这样才是对神的神的这个敬畏哈。他们觉得，那么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犯安息日，好呢？还有呢？耶稣呢？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干一件什么事情啊？把他们的这个银钱的桌子都推倒了，那些卖鸽子不是那卖牛卖羊人全都赶出去，用鞭子打出去的哈。哦，他说你这有什么权柄你可以干这些事情啊，对吗？坏我们生意嘛，对吗？本来赚钱赚得好好的，被你们全搅黄了，对吗？耶稣呢就挑战他们的权柄，然后洁净圣殿更惹恼他了哈。还有呢，耶稣不遵守传统，特别提出来一点，就是他当时提到的耶稣居然他们不洗手就可以吃饭，不洗手吃饭，这当时有一个背景呢，就是、说呢，其实犹太人要洗手吃饭，它是一个洁净礼，它并不说要干净怕不卫生，它是个洁净礼啊，要对神的一种尊重，必须先洗完手啊才可以吃。所以呢，居然他不守你的传统，而且呢，耶稣基督老是批判他们好多的传统不遵守哈、啊，所以呢，非常的不开心了哈、啊。还有耶稣基督天天和一些罪人混在一起。跟那些妓女啊，跟那些税吏了、啊，最他们最觉得最低等的、最讨厌人的那些罪人，老是跟他们混在一起，所以很瞧不起他了哈。关键是最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想杀耶稣的，耶稣呢，他居然称神为父，他居然把上帝称为他自己的父亲，那那意思是什么呢？我是和父是。同等的呀，对吗？你怎么可以一个人把自己当成和神同等的呢？所以呢，这点是是祭司长他们一定要杀耶稣的最大的原因。他觉得你耶稣这个是犯了一个僭越的罪，这个是罪不可恕的啊。好，那么其实呢，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在里头，对吗？祭司长他们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嫉妒耶稣的，因为他们所讲的群众不一定听，但是耶稣所讲的他们都听，而且都跟随耶稣呢又有能力神行神迹，又能够有权柄来讲道，还让死人复活，所以呢人都跟随他去了，对吗？所以呢这祭司长他们就特别特别的来嫉妒，特别特别嫉妒耶稣。好，那么其实这些呢来促使了这个祭司长和文士呢他们要来把耶稣除掉，他说这个耶稣实在是太扎眼了，太碍事了，太烦人了，对不对？而且太过分了，这是祭司长和文士要杀耶稣的原因。那么刚才我列举的这些呢虽然是他们杀耶稣的原因，但是呢其实呢关于这些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门徒们是不是也看到了？因为门徒看到了，是不是同样的事情？是同样的事情，但是门徒为什么却承认耶稣基督，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呢？却认为他是弥赛亚呢？我们来看一下，很有意思哈，是同样耶稣基督做的同样的事情，但是呢两个不同的人却看到的得到的是不同的结论。那么 门徒得到的结论是，哇，这个就是救主，这个就是弥赛亚。但是呢，祭司长和文士得出了结论，这个呢是一个僭越分子，是一个这样子的个不守神的律法的这样子一个狂妄的人，是要被杀掉，要生乱的这样一个人。好，那么我们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认识。那么其实不同的认识源自于他们不同的心灵，对不对啊？不同的心灵。好，那么祭司长和文士他的心灵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呢？他们是，我们刚才提到他们是当时社会的最高阶层，对吗？所以呢，一直以来他们认为掌握在他们手里的是什么？真理啊，说真理掌握在我们手中啊。所以呢，他觉得我认为的都是绝对对的，因为呢，没有人比我知道神更多了。所以呢，他们在他们心灵当中呢，他们自己会为弥赛亚画像的，他们脑子当中有一个弥赛亚的这样子的形象。那么弥赛亚的形象呢，你想想会是什么形状？肯定跟他们差不多，对不对啊？就是比他们更有能力一点，更有权柄一点，对不对啊？行更多的神迹，可能像大卫王、所罗门王，反正是大有能力的，绝对是尊贵的，对吗？不可能会是生在一个不知名的小乡村里头出来的。所以呢，耶稣他的出生就已经决定了祭司长和文士绝对不会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就觉得这个绝对不会是的，弥赛亚不会是出生这么卑微的，对吗？所以呢，当他们认为已经认为他和他的图画当中的弥赛亚不相称的时候呢，他们就早已否定了耶稣。所以耶稣无论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都认为耶稣做的是一种悖逆神的事情，是一种不合理的、不合传统的、不合法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一定要杀耶稣，一定要杀耶稣，而且他认为他杀耶稣是为神来做事情的哈，他可不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什么不好的事情，他觉得在为民除害的，为神来清理他的国度的哈。好，那么为什么祭司长和文士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呢？这样的心态呢？好，其实呢，耶稣在说到这些祭司长和文士的时候呢，他有一段话哈，可能大家还是看不清楚。那么我想读一下啊。好，首先呢，他们为什么不能接受？第一个，他们没有神的道在心里，这是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八节。耶稣说道，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那首先的原因，耶稣点出来的是因为他们没有神的道在哪儿？在心里。他们可能有神的道在脑子当中，但是呢，他们绝对没有神的道在他们的心里。所以神的道呢，却满满的充满了他们的脑子，却没有改变他们的心灵。所以他们是一群心灵刚硬的人，心灵刚硬的人。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就是不能够相信。好，第二个原因，耶稣提到的是，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为什么不信？是因为他们要来求自己的荣耀，因为他们来做祭司，他们来做文士，为了要什么？为了要来满足自己，彰显自己。其实说根归根到底，他们是要自己来做王，对不对呀？他们来自己做王，我要来彰显出我的荣耀出来。所以他们不求从神来的荣耀，所以呢，他们无法来信耶稣。他们不求神的荣耀，所以呢，他们不能够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来省察，不能够在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和他想象中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不能够来省察，缺少了这个省察的自省的能力，是因为他们自己为神啊，自己为神。好，那么最后一个说不信圣经的话啊。在五章 46节，他说如果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好，这更有意思了哈，他们在讲解摩西的话，他们在解释，他们在教导，但是他们却不信，他们却不信。这就是为什么神的道没有在他们生根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信心和他们所听到的道来调和，所以呢，他们的心灵就无法改变，就无法改变。这就是为什么祭司长和文士没有办法来认出耶稣基督是主。好，那么关于这个祭司长和文士，我们啊，他为什么要杀耶稣，我们大概就讲到这边哈。但是呢，带给我们的想，带给我们的要思考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否有祭司长和文士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在里头，一种毛病在里头呢？我们是不是也有点像他们，拥有很多很多的圣经的知识，但是却没有谦卑在神的面前，没有让信心调和我们所听到的道，使这个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得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认出来他，当耶稣基督来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他，我们有吗？所以呢，当我们来对照着祭司长和文士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来省察我们自己啊。好，那么第二个，借着犹加利人犹大的手，好，我们说犹大为什么也想卖耶稣呢？哦，我们很有意思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犹大应该是和耶稣最最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同伴了啊，天天跟着耶稣，但是呢，犹大居然是卖耶稣的那一位，那么为什么？其实呢，犹大呢，我们在圣经上啊看到我们提到的说呢，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所以呢，第一个我们想到的是什么？犹大要卖耶稣是因为撒旦的引诱，对不对啊？撒旦的引诱，那么是不是撒旦的引诱？是，对不对？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我们有一句俗语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不对？如果犹大他心里没有破口的话呢，撒旦能不能够引诱他？不能够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撒旦。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说，哦，这都是撒旦引诱我，我本来是不想的哈，但是撒旦一引诱我，我就犯罪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撒旦身上。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出现在哪儿？自己的心里啊，自己的心里。好，那么犹大他的破口是什么呢？他心里面的破口是什么呢？首先呢，我们看到犹大他的软弱在哪里？在圣经上经常提到的犹大的形象是什么？带着钱袋的那一个，对不对呀？然后呢，他是财政大臣啊，估计哈，就是管钱、管财务的那一个。那么，其实从这个描述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呢，犹大呢，其实呢，他是对于钱财他是非常看重的啊，而且对于这个今世的权力，他是非常非常的看重的。他的代表就是说呢，就是那个看重今世福分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哦，那么我想啊，当这个犹大之所以跟随耶稣，那么他当时的动机是什么？我从后面我们往前看分析的时候呢，大概犹大他所想要的呢是什么？又在这个世上的一些权力而已，对吗？那么他认为的，我们知道他认为的弥赛亚呢，是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的，要来推翻罗马政府统治的。所以呢，他想呢，那么我跟随耶稣呢，这是个好事儿啊，对不对？我一开始就跟随他，对吗？那么将来等到耶稣他建立国度的时候呢，我可能不会像那些约翰呐、雅各呀、彼得呀，可能坐在神的右边呢，坐在王的右边，坐在王的左边。那么至少也得封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官吧，对吧？ 那肯定因为是开国元首嘛，对吧？所以呢，我想着这个犹大他的心态要跟随耶稣，他为的是要来在世上建立一个就一个建功立业，对吗？有在世上有这样的一个成就。所以呢，那么当他有这样子心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呢，那么他所盼望的是什么呢？哦，耶稣啊，你赶紧吧，对不对呀？你赶紧做这个事情吧，你老是拖拖拉拉的做什么，对吗？已经这么久了，这么多人都相信你，这么多人都跟随你，你还不赶紧揭竿起义，你还不赶紧来去做你的事情，对吧？这么磨蹭。那么想最后呢，这个犹大呢，其实到最后呢，他很想推耶稣一把，说耶稣既然老是这样子的啊，好像是扶不上墙的样子，我就来啊搭把手吧，对吧？让我这个手来改变一下历史哈，啊，我去逼耶稣一下。然后犹大呢，其实他去把耶稣卖给这个祭司长和文士。那么我从他后来的表现，我们来推测出来，犹大呢其实没有想到耶稣真的是会被抓，真的是会被钉到十字架上的。因为当耶稣真的被抓的时候呢，犹大非常非常的懊悔。他就把这个银钱呢，最后要还给祭司长，但是祭司长他们不要，他最后他是把银钱扔到店里之后，他出去上吊吊死了。好，那么其实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其实犹大我们这也是推测一部分哈，因为圣经上没有明显，我们只是从这个情节当中来推测，犹大呢他卖耶稣可能是想要来激起耶稣这样子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有反抗。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大家来跟随他一起来，有这样一个起义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来就是有做大事的这样一个机会哈，所以呢，他这时候呢，他就来去把耶稣卖给这个祭司长和文士。好，那么其实呢，犹大他做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他想要来怎么样呢？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去改变耶稣。所以呢，他想改变耶稣，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去成就事情。那么他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他来跟随耶稣的原因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呢，犹大到最后他真的是成为了一个改变历史的这样一个人，推动历史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呢不是朝着他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的，而是朝着神所想要的方向发展的。所以呢，那么我们来看犹大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什么。我们看犹大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是来对照我们自己，我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想要来利用耶稣来达成我们自己的目的呢？我们跟随耶稣，我们是不是想要只是想要他来帮帮我们的忙，让我们的生活更好一点，对吗？让我们的万事都顺利一点呢？我们是真的把他当作主来听从呢，来跟随呢，还是要把他当成一个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大巨人，让他来满足我的需要呢？好，那么这是犹大所带给我们的思考。好，所以那么又有人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呢，那么这一切都是神所定的，你不能责怪祭司长和文士，你也不能够责怪犹大，因为这你是定好的。但是在圣经上也来告诉我们说，神他所定的，他是因为他的全知全能，因为他的神性，他所以呢，他可以来借着人的恶来成就他的计划，但是人呢，他却必须为自己的恶呢来承受他自己的后果，因为人所做的这一切恶都是人自己的选择，神没有逼他去做。其实耶稣呢一直以来把犹大带在身边呢，都是为了要来让他能够有悔改的机会啊，只是犹大呢他没有选择要悔改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哈，犹大是要为自己的罪负责，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在选择做罪恶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为自己的恶来付代价。好，那么这是今天我们所来分享的关于这一段的内容，我们所看到的。好，那么就是呢，一个是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么他被杀呢，是因着人的罪恶的缘故，因着人的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呢，他被杀呢，也是为着人的罪恶的缘故，因为人犯罪，上帝要来拯救人， 要来拯救人。所以呢啊，我们从这边，我们从啊，我们所学到的这样子，我们所看到这一点呢，其实我们要来思考一下，当神因着爱付出如此的代价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如何来跟随他，如何来跟随他。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小的祷告哈。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来赐下给我们，也求主你来让你的道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当中时刻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主你的爱，也能够愿意来跟随耶稣，全心的来顺服主，也求主你来保守我们，让我们时刻省察我们的内心，我们是否真的爱主，主就求主你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一生能够跟随主走天路。谢谢你的恩主，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